6号在观音堂开示，就拜菩萨的时候心无杂念，然后心脑放空，就叩拜7次，然后讲出祈求之事，跟着再叩拜7次，念七佛灭罪真言，再叩拜1次，就礼成了，是吗？
嗯。
我就想问一下，第一，如果只有一尊菩萨或者三尊菩萨，也是叩拜七次吗？
对。
啊、哦。第二个就是给菩萨磕头的时候，还需要先恭请菩萨，然后再说给菩萨请安吗？
用不着恭请的，菩萨来就来，不来就不来。实际上，你只要香一点，菩萨就知道了。他不来的话，他心也知道的。嗯。
啊、哦，就我们什么都不说，只是磕头就行了哈。
对对对。
因为我们现在供的是三尊菩萨、观音菩萨跟观地菩萨，还有太岁菩萨。我们一直就是不知道标准的礼佛动作是怎样子的，师傅能不能跟我们讲一下？
标准的礼佛动作很简单，就是双手合掌，这是最基本的动作，听得懂吗？
就是先观音菩萨请安，磕拜完了之后，
对，就是两个手。男的先是左手下去，右手是后面跟上，然后接下来就双手合掌，抬起头来就可以了。女的是先右手下去，左手后面跟上，然后再双手合掌，再磕头就可以了。
就是磕几个头，7个是不是？
七个头，跟着师傅磕七个头。
那就是啊，每一尊菩萨面前都是磕七个头，对不对？
不对，所有的拜磕七个头。
就是在中间这个在观音菩萨面前磕几个头就可以了，两边那个观音菩萨跟太岁菩萨面前就不用磕了，这样子吗？
对对对，因为你磕头的时候，你可以对着，比方说磕七个头，从一、二，对不对啊？你先第一个头，你先感谢到感第一个头是磕给观音菩萨头上的光环。
啊、
嗯。听得懂吗？
啊、
嗯，
好。
第一个头是磕给自己的本灵，就是观世音菩萨头上的光环，然后再磕给观世音菩萨，再接下来再接下来一个个磕过去就可以了，明白吗？或者你全部冲着观世音菩萨磕头，磕七个头也没关系的。
啊，就磕完这七个头就可以开始起，就可以开始念经了，这样子。
对对对。
问一下，我佛台我供了两尊观世音菩萨，一尊是那个四臂白观音，然后是唐塔，然后还有一尊呢就是陶瓷的那个断莲手持那个柳枝和马蹄子那个观世音菩萨。然后呢，我那个上香的时候，然后我眼。做功课的时候，眼睛应该注视哪一尊菩萨呢？心里在想着哪一尊菩萨？
你眼睛应该注视哪尊？你哪尊菩萨都不要注视，你就注视你心里的菩萨就可以了。
但是祈祷的时候，跟他讲话的时候，
你就对着菩萨，就对着一尊你主要的菩萨就可以了。
他说啊，他爱人是学密宗的、
啊，
他是现在刚接触咱们的心灵法门，
嗯，
就是他那个佛堂布置啊，就是按密宗那个布置的，就是广观世音菩萨就有5、6尊，
对，我知道，
他不知道该怎么上香，
很简单，
我稍等一下啊，我下了车，
啊、
我在这边，我快到站了，我下车了，师傅。
OK。你现在听我讲，你不要讲，你现在听我讲。首先你要记住，学密宗就跟着密宗好好修，对不对啊？那么学净土宗，那么跟着净土宗好好修，那么学台长的那个心灵法门，那么就好好跟着台长修，对不对啊？
啊，对对。
啊，你这个，如果他现在如果还想继续学密宗的话，那么就让他继续学下去。那么烧香还是按照密宗那套方法，甚至可以用卧香都可以的。但是如果他现在是学台长心灵法门的话，他就必须按照台长心灵法门一套做。你听得懂吗？
听得懂，听得懂。他现在就是说，他们家那个就是按密宗那个布置的佛台，就是好多菩萨，他怎么上香呀？他不会上香。
我这个话你讲的还没，你没听懂啊？
啊，我刚才没听清，刚才那个车上特别乱。
我现在讲话你没听懂啊？就是很简单，学台长的法门们照着台长这样磕头呀。
啊。
学密宗的就照着密宗的方法磕头呀， 他现在密宗磕了这么长时间头了，他现在想转到台长这个法门，那当然照着台长这个方法做了，对不对啊？
啊，知道了。行，那我回去我给他说一下。但是他那个佛坛哈，就是说因为不敢上去，他说他特别害怕，他不敢上去，他有点。
你想想看，如果一个佛坛让拜佛的人都吓得都不敢上去，不敢去拜，你说说看，这个佛坛上面有没有东西啊？
是，我就说，那像他这种情况，是不是给那个房间的要经者，是不是得送小房子呀？
不是小房子的问题，哎，有些话我不能讲的。对，
好，我下车。我下车了。
对，
像他这个该怎么处理呀？
哎，很难处理的，你叫我讲其他的法门好不好的话，你不要让台长造口业就可以了。
没有。
你们听不懂我的意思，不能讲的。有些话他们供的菩萨、供的神，有些话不能讲的，你听得懂吗？
听得懂。
你就他信在新台的法门，就叫他照着台长的法门去做；他信人家的法门，就叫他继续照着人家的法门去做。如果他说我两个法门都要学，那么就让他去自己做。
行，明白了。
我也不管，密宗也不管了，听得懂了吗？
明白了。
就这么简单，做人也是这样。明白了吗？
明白了。
你要做好人你就做好人，你要做坏人你就做坏人，你想做不好不坏的人，那么没人管你，好人也不管你，坏人也不管你，最后警察把你抓起来。
听懂。我们那个观世音菩萨就是有一个，我就请了一个观世音菩萨，他们要给我得是那个叫太激动了，给我来的那个太岁菩萨，他那个叫观世菩萨，他们给我，我后来我想想，我师傅你讲只要一个菩萨，只要太多，后来我就没有要，后来呢，根本我说没有要嘛，他们这样的讲的，他说你只要拿这个观世音菩萨，这个只要叫的时候，只要恭请那么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咱们还要叫，那么。这是大慈大悲的诸佛菩萨，还有那么观世菩萨，那么还有这是太岁菩萨，还有这个都要叫的，是要不要叫师傅啊？
你说呢？我叫你叫过吧？
他们也是，我们去问了一个个老居士，也是老菩萨，也他们他说可以个的。
他又不是，
他
又不是。
我们非常不叫的，那么我就真的叫，要不要叫？如果要叫嘛，我就叫；不叫嘛，我就不要叫。
你去问老菩萨，不要问台长好了。
不是呀，他们是给我们，是不是他们写给我们这个指令？我们本身不叫的，我们叫恭请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那么他们说现在要十方一切诸佛菩萨，还有么龙天护法，还有么金刚菩萨，还有么太岁菩萨，什么都要叫过来。他是叫他东方第四台一样，他们讲。师傅要不要叫啊？好，师傅你给我讲讲嘛，我就是打通，我打了有几个月了啊。
你没有智慧啊，你一点智慧都没有啊。你想一想就知道了，每个法门不一样的，人家的法门人家修得好，叫得多，我们没有这个能力，我们只能叫观世音菩萨。
好的。
你这么多的菩萨都来了，你供得了吧？
这次从香港请了这个观世和太岁菩萨，那么观世的菩萨像上面有三尊，那我们在拜的时候应该怎么称呼呢？
那首先你当中这一尊先拜是观世菩萨，然后呢有一尊呢就是比较厉害的，像护法神一样眼睛瞪出来的，叫周昌菩萨。周昌听得懂吗？
周昌
菩萨。在边上的一尊呢叫观平菩萨。
观平菩萨
就这三位就这么尊称啊，就是说观地菩萨、周昌菩萨、观平菩萨，明白吗？
明白了。那么我们早上点香的时候就先恭请观世音菩萨，然后再恭请刚才您说的这三位菩萨，然后再是太岁菩萨，是吗？
对。
以前听那个录音里面是有一个听众，就是他就是绑了那个天绳或者什么寺庙里的绳，然后就是我想，就我们像我们这嘛村里嘛，有那庙可多了，有的在村里嘛，有的就在山上，就是我们像这种情况，就是去好还是不去好，还是去的时候有什么就这种讲究没有？你听懂没有？
没有，你说。
就是咱们就是我听录音的时候，有个听众就是去庙里面拜佛的时候，有上了什么，就是那个
天上。
对，就像我们村里面，就村里面庙是挺多的。就是每个月就不是每个月，就是一年当中有一次的庙会啥的。但是都要去庙里面拜佛，有的是在山上，有的是在那个。
完全可以去庙，完全可以拜的，没问题的。
没问题的
啊。你就跑出去你就想啊讲，跑你反正跑到庙里你就磕头嘛，好，磕头该怎么样就怎么样，请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保佑我某某某平安，第一句话，第二句话，我今天到某某某某庙来给所有的菩萨请安，请菩萨保佑我身体好，那完全可以啊。
不是，可是有时候呢，他山上的有时候，就说是有时候是菩萨，有时候怕不是菩萨。
不是菩萨，你把第一句把观世音菩萨讲了不就好了吗？哎，没脑子。你先讲啊，你不管你这个三神庙，比方说三神供三神的，你走进去之后，你说先跪在那里，请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保佑我某某某能够身体健康平安。我今天到某某某三神庙来拜佛，啊，请所有的菩萨能够保佑我平安某某某。好了。不就好了吗？你不管到哪里，你把观世音菩萨捧在前面不就好了？
在前面，
对不对啊？很简单的，
对对对，
你跑到哪里？这，我是中国人，对不对啊？然后我们中国人是一家，好了，不道理都一样啊。
拜菩萨前啊，每天就是上香时候说什么呢？比如我家弄了两个菩萨，怎么说？
不叫弄了两个菩萨，我家请了两尊菩萨。明白了吗？这第一句话要学的，要请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保佑。如果你是学台长法门，你前面一定要讲这句话，请大慈大悲，请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保佑我某某某，还有我们全家谁谁谁谁谁谁，观世音菩萨保佑我们身体好，或者什么什么，就是求就可以了。名字报出来就可以了，明白吗？
名字报出来就可以。哎，对，我就觉得明天直接说请菩萨保佑，好像没有跟菩萨打招呼的感觉。
那当然了，那就是过去你们什么都不懂，跑到庙里去就知道磕头，磕完头香一烧走人了。你想想看，你的名字。
早上上课上香给菩萨请安，晚上上网课的时候还要给菩萨请安吗？
你指的请安是什么？就是磕头，对不对？
对。
那当然应该了，早上上香的时候给菩萨磕头，晚上上晚香的时候也要给菩萨磕头的。上晚香上完之后你就走了？怎么给不磕头啊？
家供的释迦牟尼佛，还供的观音菩萨，还供的弥勒菩萨。我要是上香，我怎么祈求呢？我原来我是按你说的那个先拜大日如来菩萨，完了我是。还先拜一下释迦牟尼佛吧，还是怎么拜？
全部都要拜，供着每个都磕个头嘛就好了。
那好。
你叫你供拜的，你怎么能不磕头啊？
去年2015年10月份，你说了两次，说了那个双手合十啊，合紧，两只左右手顶在一起之后呢，那个人特别能定得下来。当时呢，因为我看着我就做了，又感觉这手啊平常不通的，感觉手好像筋了呀。是酸的，心窝那个地方啊，觉得跟平常就不一样，两只左右手顶住就是不一样。
是这样，十指连心啊，因为你的手指头就是你的心脏啊，所以你去看心脏不好的人，手指发麻的呀。就这个道理。你双手合十的话，你手指顶在一起的话，你就打通小周天了，听得懂吗？
任督二脉这个小中间就打开。
对呀，就是这样。
感觉那个心有点慌慌的，很舒服，感觉不顶在一起就没那感觉，一顶就有那感觉，就差那么一点点，要是不做到，师傅不讲，我们就永远不知道。
对呀，很多你们磕头都不知道怎么磕的。磕头磕下去的时候，眼睛可以闭起来。才磕上来的时候要观着观世音菩萨的像， 磕下去的时候眼睛闭起来，抬起来眼睛睁开，嗯，懂不啦？
你开始都说过的
啊，
在2014年香港法会你说过
啊，
磕头是要心气下沉，灵气上升。
对啊，你上升的时候要看着观世音菩萨呀，跟观世音菩萨接通这个灵气呀。你磕下去的时候，心气下沉嘛，把眼睛闭起来呀，关注不要气走掉呀，把观世音菩萨的气场吸到自己的内心来，然后不要让它走掉呀，这还不懂啊？
太好了，师傅太大了，给我结合起来太好了。
师傅，为什么不能磕大头？五体投地有什么说法呢？就是我们心灵法门的同修。
磕大头为什么五体投地又为什么不能？我告诉你，什么都能，什么都不能。根据你不同的法门，根据你不同的习惯这么做的。听得懂吗？那么藏传佛教里面有很多都是五体投地的，还有人拜山，拜山就是从山底下磕大头磕到上面的，这只不过是证明啊你的一种诚心，对菩萨的虔诚。对不对啊？
对。
那么人家的法门里边还有其他说法，那是人家法门的事情，那我们不去研究、
哦、
啊，我们就好好的磕磕我们的头嘛就好了，我们只要心诚、我们就灵啊。对不对啊？
明白了、
啊、
谢谢师傅开始。
还有师傅，因为现在就是我上下班，就比方说下班回来我会先进来磕一个头，然后这样子都没上香的话，包括早晨起床我也先来磕一个头，这个时候都没上香，这个没有关系吧？
没有关系，护法神看到 就觉得你这个人很虔诚，因为当你一磕头的时候，实际上你的心就到了菩萨这里了，菩萨能够感应到的，说明你很虔诚。就像很多人一样，你看我们看见菩萨都要合掌吧，对不对啊？你就是合个掌，人家都知道你很虔诚。很简单的、我举个简单例子好吧，很多人看见台长、人家合个掌，实际上他就对台长尊敬，实际上呢他没有台长没有看见的时候他也合掌，他比方说啊，过去你比方说啊，那这个他们看见啊办公室他们合掌，那很简单，这是一种礼仪，就像我跟你打个招呼一样，你人在不在那是另外一个概念，你时间长了你这样的话，实际上在你心中就产生一种啊尊敬的感觉，我们对菩萨每一次不管怎么样我们都拜一拜合掌，实际上看到真的菩萨了，我们也是这样啊，对不对啊？你习惯了，你这个习惯成自然，你这个好习惯就是给你带来好运程的，这还不懂啊？好了，
明白了。感恩师父，您就是开光仪式，就是为大家就是为菩萨开光，然后给大家祈福。您拜菩萨，您的腰都是弯到90度的。
对呀、
然后
你们弯到45度啊？
我们不懂。然后还
全心全意弯腰，全心全意。所以为什么密宗，为什么有的密宗他们要五体投地啊？这个就代表一种你的诚心呀，就是一种人的一种诚心呀。腰弯的越低，那么说明你心越诚呀，这还不懂啊？
大家看到您，就是您身体不好，然后还这么诚心诚意。
对呀。
90度。
啊。
太感动了。
是啊，你要对菩萨真心真意，对人真心真意，菩萨才能救你啊，对不对啊？尊师重道也是这样，你对师父对老师都不尊敬，老师怎么教你啊？师父怎么你对你看看过去中国传统文化，孔老夫子孔门之道里边，他的所有的弟子对不对啊？全部对孔老夫子是怎么个行礼啊，都懂了就好了。好吧，你看我们电台的小朋友，对不对？对师父都很尊敬的，对不对啊？
他们都是我们的好榜样。
好，
就是很欣喜赞叹他们。
对啊，他们很有福气啊，能够在
非常有福气有福报，
经常也跟他们讲，对不对啊？但是师父
都不多说话。
对啊、
他
们你看都不大讲话的，
是，都是忙自己的事情。
对啦，现在
非常热，而且还非常热心帮助他人。
境界呀、看得出来的。 好了，小丫头。
师傅，我问一下，就是跪拜菩萨时没有七仙着地，请问师傅这有是不是双膝一起跪？
都可以，双膝一起跪也可以，一般比较正规呢。你这个左腿呢先弯曲，然后又让自己的右膝先跪下来，然后左腿左膝盖再跪下来，这样嘛比较慢。
是我请问那个之前有开始说那个拜跪拜那个菩萨的时候，不是要先右膝盖先着地啊，先着
对
坐下吗？那起来的时候有没有就先后顺序啊？
起来的时候啊。起来的时候也是左膝盖先抬起来，然后右膝盖上来的，一样的呀。
好的好的。
我还想再问问您，就是因为我儿子只有一岁半嘛，就家人每次上香的时候呢，他现在也跟着就是自己在那拜菩萨磕头。有的时候呢，就是说刚开始的时候是教他，然后就说哎你去拜一拜啊，磕一磕头。然后现在呢他自己呢就是只要一看家人上香他就趴在那磕头，但是如果他觉得他趴的就磕的头不够的话，他都趴在那不起来，这样是不是不礼貌啊？
没有不礼貌，趴在那不起来也是磕头，很多人磕不动了趴在那里，那叫五体投地啊。五体投地本身对菩萨是尊敬，怎么叫不尊敬啊？
那就行，因为我怕他，因为孩子太小嘛。
没有，有时候年纪大的人磕到后来磕不动了嘛，他就趴在那里，他两个手合掌，按在地板上，头着地、就是头碰到那个手掌，两个头一直在这里，然后心里在不停的磕头求菩萨，效果一样好了。
好的。
师父，我们请安和请求时磕头的数量有什么说法吗？比如看三个磕头、七个磕头、九个磕头和十三个磕头，有什么说法吗？
你至少跟师父学心灵法门的话，我们这是磕七个头的，有道理的。
七个头。
明白吗？
明白，我还不知道现在。我也是磕一个头。
你心里想一想。你心里想一想，我们就知道六个头，对不对啊？六位菩萨，对不对啊？那么还有一个头是磕谁呢？
是师父台长。
不是，不要乱讲，肯定不是的，100%不是的，
那观音那个是观世音菩萨。
观世音菩萨已经有啦，像你这种人没智慧的，好好想想吧。好吧。
这些不清楚。还说台长开。开始一下，这个是谁的头？
不能讲给你听的，你自己靠悟的，这个要靠悟性的。
靠悟性啊，这个是下次打进来才给台长回复。
我们平时七叩拜啊，前面六叩拜是给六尊菩萨，请问师父，第七个磕头是给自信佛吗？
我不会讲给你听的，你自己靠悟性的，我就讲给你听，第一尊是不能讲的。
OK，
后面六尊就是我们现在的六位菩萨，好了。
OK， 我们磕十三个磕头啊，有什么讲究吗？
磕十三个头有讲究的呀。一般的到了十三的时候，实际上就是一种回顾，就是一个轮回，就是一个忏悔，就是一个重新来，听得懂吗？
那就是还有一个同修，他家里六尊菩萨，但是每天磕几个头，然后磕好头以后呢，就感觉好重，又继续磕。请问师傅，他是不是提醒他磕的头不够呢？还是说这样是本身他自己有问题呢？
磕七个头之后，他什么感觉啦？
他就是觉得头好重，然后就是又继续磕头。
那让他再磕两个吧，好了。磕头的话有窍门的，磕头的话，你是比方说七个头，你觉得不够，那么你再磕就是21个了。明白了吗？三个头。
现在有六尊菩萨啊。
三个头一位菩萨，三个头一位菩萨。
就是他供了两尊菩萨，但是呢，供的是一个大香炉，他就不知道每次烧香的时候烧几支香。
三支。
好的，那磕几个头呢？
磕几个头嘛，两尊菩萨嘛，磕两个头啊，或者一尊菩萨磕三个，一尊菩萨磕三个都可以。
这
家里的佛台的像全部拍下来，然后拿到新的家，因为我在外地工作嘛，然后拍了菩萨像，有太岁菩萨，然后观音菩萨，还有南京菩萨、观地菩萨像。然后如果在新家，就那个照片一般要磕几个头呢？早上
七个头啊，
七个头就可以了。
嗯，
要看着某个菩萨像磕头，还是这样整个这样扣七个就够了。
整个扣七个吧。
整个扣七个啊。好，
那如果完全放空自己，像台长在香港法会上做的那样接菩萨气的动作，有的时候我都会忘了我磕了几个头了，怎么办？
没有关系，这就顺其自然，等到记起来的时候再重新磕七个也没关系的。嗯。
啊。
然后问一个莲花，五个一，一一一一一号，他修的怎么样？
什么五个一啊？
对，莲花号五个一。
一一一一。
修的怎么样？
我的妈呀！这个数字给他拿到了，一，男的女的？
女的。
哦，这年纪好像有点大的一个女的，嗯，
四十，
对，四十岁左右。
嗯，
因为他这个数字比较怪，我所以特别把它看得仔细一点。
啊，对对对，
嗯，
是上回我就帮他问的。
莲花不错。
不错呀，哦，
嗯，没下来，莲花还在。
那
你就叫他，你就叫他拜佛之前要洗脸，好吧？
哎，对，师兄，你说太对了，我还想问你呢。我上回上他家去，他那个有一种像洗手液似的，他不需要洗手，洗完事那个他不用洗手，洗完了之后他告诉我蒸发了。我心里合计，这种东西能用吗？
这个东西可以用，没什么大问题。
可以用啊。
但是他的脸很脏啊，他。我看他在菩萨面前护法神对他这个脸很不满意啊，脸脏啊，你要洗脸的，你要知道人的脸上有经常有污垢的。
哦。
啊，你看不见的，人家菩萨都看得见的，护法神都看得见的。哎呦，人的脸很脏的，啊，嘴巴也脏，所以你看很多小孩子生出来，人家小孩子的脸洗得干干净净。你跑过去一个吻他，吻那个种小孩子，把人家小孩子皮肤都吻得肿起来了，因为人的嘴巴里唾沫都有毒的，你不知道啊？
对对对，嗯，
对对对，皮肤上有很多细菌的，所以没有必要去接触的，经常去接触的话，这个皮肤上的细菌，我告诉你，到你嘴巴里也不好啊。
哦，是这样子的，台长，我想问一下啊，就是我那时候就是六月份有去香港拜师嘛，然后拜师的时候有说不能穿那种露脚趾头的那种凉鞋嘛，那我想问一下，平时我们在家里面拜这个跪拜就是观世音菩萨的时候，是不是也不能穿这种凉鞋啊？
如果夏天那就穿就穿了
啊，
如果是。比方说是那个冬天就不能穿，最好呢是能够庄重一点，如果实在热得不行了，那菩萨也不会介意，但是从整个的庄严佛净土来讲，还是应该穿得整齐一点，听得懂吗？
啊，听得懂。那个就是我们平常拜佛的话也不能穿，就是说要穿裤子，要穿到过膝盖的那种裤子。
一定要坚决不能乱穿的，这个我告诉你，不尊敬的话会引来其他不好的东西。
还有我听说就是不准上穿拖鞋，那我们在家里一般都穿拖鞋呀，可不可以啊？
谁告诉你不能穿拖鞋的？
那是在庙里不准穿拖鞋。
庙里不能穿，在家里如果你拜佛的时候不能穿拖鞋，听得懂吗？
在家里拜佛的时候不穿拖鞋，平常也是，
穿拖鞋我问你尊敬不尊敬啊？
啊，要是如果那么在家里也穿在外面穿的鞋啊，或者不穿鞋可以吗？
不穿，要么就不穿鞋，要么就穿鞋，不能穿拖鞋，就是拖鞋不理。
现在天热了，小孩子穿短袖短裙可以跪拜菩萨吗？
小孩子要看多大的孩子的，小孩子的话比方说就几岁就问题不大，对不对啊？ 你比方说女孩子啊，这个穿裙子总是不是太好啊，你可以给她穿条啊短裤。男孩子也是穿条西装短裤啊，不是内裤，就是一种短裤，你听得懂吗？
听懂了。
啊，就这样。好吧，因为裙子
下面
裙子不是太好，因为裙子总是有点暴露的，你总归是穿条短裤啦也可以啊，小孩子嘛，比方说一两岁的没问题的，好吧，嗯。
好的，感恩师傅。
那个，我请师傅帮我们看一下我们供销点的那个琴堂佛台好不好？
嗯，可以，蛮好的。
可以。嗯。太谢谢了，师傅，给我送一个。我们指点一下，有什么注意的？不如理、不如法的地方？
就是能够尽量是跪拜在菩萨的前面是最好。就是边上啊，边上不要冲着人跪。如果人太多的话，不要冲着人跪。你听得懂吗？就是尽量冲着菩萨的方位，因为冲着人跪的话，人家受不起的，明白吗？
好的。
师傅，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家里面设了佛台，然后这个佛台房间后面。是别的房间，但是我们在上升的时候，如果那个房间里面有人，我们跪拜的话，那个房间人会不会被业？
会啊，
也会啊。
啊
啊！
你至少叫他跑开一点的，不要站在这个佛台后面啊。
哦，他们可能就是不知道，就是坐着啊，或者在怎么样更好。
就是不可以，所以为什么佛台隔一堵墙？从师父眼睛里我看图腾的时候，一堵墙就像一张纸一样这么薄。
哦。
而且透明的。
后面是。哦，后面是卧室，有人在睡觉，这样他在不就是不知道的情况也会被夜是
吗？嗯，所以这个床就不能放在那个，
哦、
最好嘛就是不要放在佛台后面。
哦，
啊、
这样
啊，
感谢了。那个
你们实在没办法吗？你贴山水画。
啊。哦，就在那个房间贴山水画是吧？佛台后面的那个房间贴。
对 yes。
哦。
师傅，我想问一下，就是我每天不是给观音菩萨上香嘛，然后也会给个就是跟菩萨说，就是感恩就是恩师卢军宏台长嘛，然后这样磕三个头，这样是可以的。师傅会不会因为这个悲业啊？
首先师傅不主张你们这么做，因为你们一切随缘，如果你们有感恩心，你们自己这么做。啊，随便你们，但是我作为我个人来讲啊，台长不搞个人崇拜啊，大家好磕个头跟观世音菩萨就好了，但是你们心里有感恩师父的话，你们心里自己这么做，那我也没办法，就这么简单
啊。我是怕这样会不会就磕三个头给师父背业啊。
那你磕一个头嘛好了。
啊，磕一个头啊。哦，好的呀。
你不要磕嘛也没关系，
就是我现在
你不磕我也不会有意见的。嗯，
就是我们女士来那个月事的时候，
啊，
我妈每天说哦，你不可以去神庙拜拜。
啊，
是真的吗？因为
说
我们肮脏。
是啊，是这样的呀。
哦，但是如果是碰见是过年过节，我们都是有去拜拜嘛，你知道吗？
要记住，
啊，
教你个方法，教你方法。第一，身上弄干净的时候，然后第二呢，自己呢跪在庙里不要冲到前面去，在后面，明白了吗？
哦OK， 就是洗澡，我们去之前就洗澡，
洗澡洗得干干净净，然后去拜佛啊，然后接下来人呢在后面一点，明白了吗？
然后跟佛忏悔一下，然后就开始
啊，因为这个，
okay.
这个是不是太尊敬的，因为污血它这个是冲犯冲杀的，你听得懂吗？
嗯，好吧，我就尽量不去了那段时候
啊，你就在家里拜拜嘛，好了。啊，
哦，
但是我想请问一下，如果女人啊生理期的时候，她可以跪拜吗，师傅？
这个都讲过了，洗干净，在不肮脏的情况下可以跪拜。如果洗干净还肮脏的话，就到后面去跪拜，不要跑到前面去，否则护法神不让你跑到前面去的，明白了吗？
嗯，明白了，师傅。
比如说有一个重修菩萨。给他说生理期的女同修拜菩萨，除以上师父开示之外，身体不要正对菩萨，即倾斜一些，非正对面，否则菩萨反倒会让开我们，所拜之人会有不敬菩萨之业障，是这样吗，师父？
没有，菩萨看我们很可怜。
哦，
菩萨才不会嫌弃我们这些人的。只是说你外表不干净的话，那的确会有些啊污垢，让比方说就像身体外面这些东西，当然它洗洗干净比较好，明白了吗？其实根本没有关系，因为你要记住了，菩萨是看你的心啊，他不是看你的，不是看你的身体的啊，明白吧？啊。
哦，明白明白了明白了，
这个没关系。
师傅，我想问哈，有人说啊，孕妇不可以跪拜菩萨是吗？因为有些人这样问哦，我们也不懂。
孕妇不能跪拜菩萨是要看的，孕妇主要是不能跪拜菩萨，说的是她身上很脏，听得懂吗？
哦。
如果这个孕妇刚刚洗完澡，干干净净，可以拜的，明白吗？
啊、
哦，
明白明白。
啊，一个拜，两个都拜的，啊，菩萨不会嫌我们的，但是护法神会觉得你身上很脏，会啊亵渎菩萨，明白了吗？嗯。
我明白明白。
佛台，我早上应该怎么祈祷？
一样的，反正求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
嗯。
保佑我某某某怎么样怎么样就可以了。
哦，那么我晚上是这样的，给大大悲观音菩萨请安，是不是这样？
可以，早上也可以，请大、
哦、
我今天某某某给代表全家谁谁谁名字报出来，给观音菩萨请安。
哦。
请观音菩萨保佑我全家某某某某某某怎么样怎么样，这后面就你自己会说了。
看我们北京青年共青组，共北京青年法门共青组啊，他说每年我们就是初一初五十五之间，可能我们跟肖大姐肖阿姨他们去上华寺去弘法去。
嗯。
去弘法去以后呢，一般情况下我们去的时候在寺院应该怎么祈求，跟那个寺院门口。
哦，很简单，请大慈大悲观音菩萨慈悲，我们今天某某某到某某某寺院来，首先给所有的四个某某寺院的菩萨请安。明白吗？第二，我们到这里来，
嗯、
我们到这里来弘扬观世音菩萨心灵法门，请观世音菩萨和各路菩萨都能够慈悲保佑我们，加持我们就可以了。嗯。
那么出来还用说什么吗？
出来就用不着，就感谢，磕个头就可以。
在佛堂那边呢，很多尊佛。
啊。
好吗？这样子，因为太地上请来的还有。
哦，因为你可能请的菩萨太多了。
啊、
有一句话叫请佛容易送佛难，请神容易送神难的，你听得懂吗？就是菩萨太多的话呢，实际上呢不一定每位都来的，但是呢像这种情况呢，你已经供了的话呢，你就不能拿下来，因为拿下来的话反而对他们不恭敬
啊。这样子哈，这样没有关系了。
你这样，你呢，你现在是不是修台长法门呢？
啊、对对，我
你修台长法门的话，你供的时候你就这么讲好了，就说你就供的时候你就告诉啊，我某某某今天给所有的菩萨请安，什么菩萨什么菩萨请安，请菩萨保佑我某某某身体健康什么，你只要在念经的时候念台长给你的经就可以了。
师傅，我想请问，就是我上香的时候嘛，就是给菩萨请完安，上香的时候插香之前我会说皈依佛绝而不迷，皈依法顺而不邪，皈依僧敬而不忍，然后三支香那个插上去，这样可以吗？
嗯，你们编好了，师父没教过的你们编好了，师父还在人间呢、
哦、
你们去编好了，每个人去编好了。
哦，
枪不扬枪不枪的、拿一件西装来了，里面带根红领巾好了。
哦，我知道了，师傅。
那
吃
中药，吃中药里面放一点佩尼西林好了，在中药的六味地黄丸里面放一点佩尼西林好了，你去玩好了，你们。
哦，我知道了，我知道了，师傅，谢谢师傅。啊，师傅，就是还有一个是在
只能讲话，
就是
只能讲什么话。今天我上三支香，用我的心来敬供观世音菩萨，敬供哪位菩萨，敬供哪位菩萨，希望菩萨能够保佑我。你好好的实实在在的讲心里话，你这种客套话讲到后来就像小和尚念经有口无心一样，一点作用都没有的。听不懂啊？
我听不懂，我知道了，师父。
谢谢师傅，我知道错了。
问题就是咱们就是一些共修组有一位师兄，他就说让咱们在那个早上上香的时候，就是他问师傅这样说如理如法吗？就是第一句就是希望在以后往生可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第二句是在观世音妈妈的身边，第三句是超脱六道，第四句是听闻佛法开口念经。师傅请您开示一下，这要如理如法吗？
叫他不要自己编的。你想想看，现在里面只有一句是可以用的，超脱六道。其他的、其他的实际上你能够不能够到观世音菩萨的身边，你在超脱六道之后你也是能够在天上这个四圣道里面，但四圣道里面它不一定老在观世音菩萨妈妈身边的，这些呢就等于呢你求了之后呢就等于没有太大的意义的了。因为就举个简单例子，你们能够跟某一个人在一起，但是也在一起在一个地球上、在一个国家里、你也不一定能够跟他在一起的、你听得懂我意思吗？在宇宙空间也是这样，但是你心中有观世音菩萨，菩萨就会常住在你心中的，你到了天上也是的，你只要想念观世音菩萨、你就看得到了，眼睛马上就看得见了，明白了吗？
好的，
因为因为天上都是、天上都是一种化身了、很多都是一种我们说这个化身啊、或者是他的法身，他就啪一下子就出来了、明白了吗？
明白了，明白了，师傅。哦，那我就不是这样祈求，因为上次共修的时候，这位师兄说可以这样求，那我想还是就是让师傅开示一下比较好。
师兄太多，个个都想自己编一套出来啊。
是的，师傅，
我们不是观世菩萨像里面有三位菩萨吗？里面有一位周昌菩萨、观世菩萨还有观平菩萨。我们请安的时候，是不是把所有的菩萨的名字都要跟菩萨讲一下呢？
要观世菩萨、周昌菩萨、观平菩萨。
啊，全部都是说啊，弟子向谁谁谁三位菩萨按一来请安嘛。
对。
我家人啊，不在身边。每天早上我为菩萨求菩萨保佑，我不给观世音菩萨请安，我能不能带他们向观世音菩萨请安？
你说你不吃，你说你孩子不吃饭，你爸爸妈妈不吃饭，你能不能替他们吃饭呢？
哦，懂了，明白了，台长，所以我心经不够。
当然了，就是没智慧啊。台长告诉你，帮你调经文的时候都能感受到你们的气场的。
庙里以前庙里有那些求事情问签的方法吗？比如说求一件什么事情，可以先拜菩萨，然后把所求的事情说一下，再抽一张签出来，什么有上上签、下下签，预示事情发展。那同修在家里佛台也用这样子的方法求观世音菩萨，这样如理如法吗？
最好嘛，就是梦中求观世音菩萨，菩萨直接在梦中告诉你比较准的。
哦，
还有嘛，就是自己直接求观世音菩萨会给你感应的呀。如果实在笨的嘞，没办法确定了嘛话嘛，可以写两张小纸条把它遮起来，一个是可以了，一个是空白的。遮成一模一样方的，拿一个小罐头、塑料罐头，然后呢，在里边呢自己摇。聊了之后跳出来，这是其实这个方法我不应该教你们的，这个是没有办法的时候的办法，因为是很多人实在灵感太差了，很多人实在没办法了，他就打不通，就打不通台长电话，他只能用这个方法。跳出来的话，第一次是准的，第二次、第三次就不准了。
好的，这个也是实在没办法的办法。
不能用的，因为学佛人最好不要用这些东西，明白吗？
对的，是的。
我们之前上香，比方跟菩萨磕头，去恭请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那么功课念好之后，把油灯熄掉之后，之前需不需要说恭送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
不要。不要送了，菩萨没走啊，你去送人家干嘛？菩萨在你家一直保佑保护着你，你说吧，恭送菩萨跑走啊？ 哎，脑子有问题了、
哦、
嗯，听得懂吗、
哦、不用不要说
啊、
嗯、
所以很多人都不懂的，你讲了台上就告诉我，很多人呢，很多庙里就是这样的呀，恭请观世音菩萨，菩萨不一定到啊，过一会儿呢、
嗯、
人家菩萨真的来了，他还没到，还没到结束的时候，人家菩萨刚刚来关心一下，来看一下，恭送菩萨。你看看菩萨走了，你一送吧，人家菩萨走了。你因为知道请不一定请得到的呀，但是送一定送得走的呀。
啊，这样。
所以很多人真的很愚昧啊，拜佛拜了一辈子呀、啊，真的很多的规矩都不懂的。哎、
哦，
你送你去送人家知道吗？你送好像是很礼貌的，实际上送，如果菩萨来，他想带多少时间就带多少时间，菩萨来帮你帮助你加持啊，帮助你，他愿意在你这个驻足在你这个庙里啊，驻足在你这个家里啊，或者驻足在你这块光亮的地方啊，对不对啊？驻足在你心里啊，你可以把菩萨赶走的、啊，你恭送的也是叫赶走呀、啊，这听不懂啊？
哦，听得懂了，哦，再也不敢说了。
啊，你这乱说了，真的是，这请没请到、
嗯，
人家刚刚来了，你就说恭送了。
是学佛念经的，就是我那个小孩子，五岁了嘛，他会念那个准提神咒、往生咒，还有七佛灭罪真言，还会念一点心经大悲咒和礼佛大忏悔文，但是这个小孩子呢，他那个说话口齿非常不清楚。然后就是有时候我看他在一边玩玩具，他就一边在那个念经，有时候晚上很黑了，他也在念那个往生咒，但是念经前他是不会祈求的，这样有问题吗？
没问题，
没问题、啊、那他还跟我们一起上晚香，但是他是很用心的在上的，但是就是小孩子嘛，有时候待不住，因为上香的那个礼仪时间比较长，他就一会儿趴在那个跪垫拜垫上面呢，一会儿东张西望的，
没关系的。
哦，没关系是吧？因为我怕这样不如法，不如法会不会得罪菩萨？
没关系，没关系的，不会的，小孩子不管的，童言无忌。
师傅，最后一个问题吧。有时候我不是同学们去素菜店吃饭嘛，看到里面有设佛台、有香炉和香供燃礼佛，我们是否应该去佛台跟菩萨请安？因为他们供的这种佛菩萨也不是我们一个法门的。嗯，请师傅开示一下吧，师傅。嗯，
两种方法都可以。如果你愿意拜一拜就拜一拜，无所谓的。所以菩萨恭敬并不代表你就是皈依他了，明白了吗？
哎，明白、
啊、你要是自己你要是抱着一种感恩心，你就这么站在那里拜一拜也很好，人家知道你是学佛人嘛，对不对啊？如果你不拜、你不拜你也是要尊敬的，你也没关系的，无所谓的，菩萨不会生气的。
师傅，那有一个同修，他不发心做那个拜垫结缘给师兄们吗？请师傅一下，师傅，正方形的拜垫和圆形的拜垫有区别吗？哪种好呢？师傅，
方方正正吧，比较好一点吧，庄严一点吧。
庄严。那师傅，拜垫的颜色是黄色的好，还是红色的比较好呢？师傅，
红色、黄色都可以。嗯。
哦，明白了，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
黄色的，
再问
黄色嘛，比较庄严一点，比较。就是给那些比较有修养的人的，红色的人呢，红色呢可以阻止你身上很多的习气，因为红色红灯就是阻止嘛，你磕头的时候它可以阻止你，因为你看红色的时候你的思想不会分心啊，你看红灯一亮你思想就集中了，所以人家看到红颜色的话脑子会集中，看见黄的心会散掉，听不懂啊？所以为什么叫金色叫闪闪发光啊，闪闪发光啊，明白了吗？颜色会影响你的注意力、为什么黄灯特别要注意啊？黄灯就是叫你注意了，要红灯了，一会儿注意了马上就要变绿灯了，它这个注意的光比一般的绿灯和红灯都要耀眼，明白了吗？
明白了，谢谢师傅的开始。
就是拜垫是圆的好还是方的好？
你说呢？
我记得好像是方的要好吧。
方的好啊？那么为什么要有圆的呢？
圆圆满满吗？
啊，那为什么要方呢？
方方正正。
方方正正，对啊，你没回答错啊， 人心要方方正正，对不对啊？做事要圆圆满满，那你自己看咯，你到底想圆圆满满还是方方正正？如果你这个人做事很圆满的，那你就拿个方的垫子；如果你这个人心经常不正，那你就要用一个方方正正的方的垫子。还不懂啊？
嗯，明白了，师傅。
你看看看，啊，有的大庙里边啊，他就用方的，对不对啊？就是我们浩然正气，为什么又有圆呢？圆的就是度人呢、啊。圆融啊，包容啊，这里边都有讲究的。你去看庙里啊，很多很多法师都不懂啊，都不知道的。为什么你这个庙里要用方的？哦，传承下来的，传承都有道理的，没道理怎么传呢、啊？
你
能听看家里礼佛用的垫子这个颜色有讲究吗？比如说红色、黄色这种可不可以用？
可以，完全可以。红色、黄色都是好的，不要黑色就好了。
如果黄色的拜垫呢，在家里面可以用吗？还是只是现在佛堂用的？有没有这种说法呀？
没有，家里照样。
是师傅，我们有莲花的拜垫可以用吗？
有莲花的拜垫可以用，你们
上面也是
干净就是莲花，要干净的人才配呀、啊，不干净的人怎么配莲花呢？真的。
哦，还有这上面有几个字的也是可以用吗？
什么字啊？
他是讲什么拜，就是写拜殿咯，几个字哦。
拜殿没有
关系。他写莲花拜殿咯，
莲花
他就写这几个字，然后是黄色的，上中间是一朵莲花的。
就是不能写什么观音菩萨啦、阿弥陀佛啦，这些不能有。
哦，没有没有，这些没有。
还有师傅，我们的佛台石头放在哪里？
进门到底的左面。
进门到底的左边。
嗯，偏左。
进门啊？
偏左的客厅的偏
左。偏左。
客厅的偏左面。
哦，就放在客厅里面的吧？
对，客厅的左面。
哦。我懂了，我懂了，就是我知道了那个方位。
那个边上不是在过去不有个窗户吗？嗯。
啊，对对对，有个窗户的。
你就放在窗户的边上。
哦，
好吧。
哦，好的好的。
哎，蛮好的、这个位置挺好的。嗯。
位置很好啊、好的。
好啦好啦好啦。
师傅我想问一下我那个我的妇科看看好吗？
你要记住啊，你以后佛台啊拜殿稍微要舒适一点的。你要知道很
多。拜殿什么？
要舒服一点的，不要小气啊，拜殿买一个好一点的高一点的，你要知道这是很庄严的。
哦，我的拜垫是蛮低的。
啊，你这是很多人在家里，你在外面没办法，对不对啊？人多，你在家里自己的拜垫自己买一个高一点、好一点的。你一看见拜垫上面的莲花，你一看见拜垫，你就觉得很庄严肃穆。你这样的话，你跟菩萨这个心情马上就不一样了。啊，弄得个小的像枕头一样，跪上去就不舒服。你说人一不舒服，第一个感觉浑身不舒服。我
听师傅的，一定去买一个高一点的。
这样很多人这个不能节约的、你拿个枕头好了，你拿张纸好了、对不对啊？小气
的，很好的，
这个钱不能省的，这个没有没有多少钱的，明白了吗？
好
吧。
有位师兄拜向菩萨请安时，穿水柜拜带莲花的莲花主拜边看弟子之前有看过师傅的开示说是不能跪在莲花。拜殿上的，请师父开示以备，让这位同修可以心到入音。
我听不懂哎，对不起。
我也看不懂他的那个莲花拜殿的问题。有位师兄在向菩萨请安时，双手跪拜，跪拜在莲花主拜殿上。
可以的，这可以的呀，没关系。
啊、
因为我们就是莲花嘛，没关系的，好吗？
好。学佛的就是莲花了。
对呀、对呀。
啊，明白的。
好吗？
还是要想自己去莲花，没事。
我们用不着的，因为我们都是在学莲花嘛。好吗？
好。哎，第二个问题是那个经文可以放在拜殿上吗？
可以的，因为拜在头这个地方，所以我们的拜殿不能坐的，听得懂了吧？因为有些地方有一些道场。他们怪怪的， 他们把这个拜垫放在那里，一个硬硬的板凳，前面用自己的臀部在坐在人家磕头的地方，然后一会儿跑过去磕。你说，你知道人的肚脐眼以下全部都是水源，我们说下三道的，肮脏的。
嗯。
所以你说能坐在上面吗？磕头的地方能坐吗？连跨都不能跨，怎么能坐着呢？怎么能用臀部坐在这个前面呢？
嗯，了解，
明白了吗？所以你跪拜的时候，你可以把经文放在前面，因为前面是磕头的地方，明白了吗？
嗯，了解了解。
好，
他们自己坐在拜殿上，那拜殿还能不能用？
他们坐在拜殿上，实际上拜殿很多人不懂的，实际上拜殿不能坐的。到现在很多的有些寺庙，他们在拜殿都给人家坐。
嗯，
一会儿做完了头再磕，你说说头，哎，很简单的，我不能多讲，这句话你不要叫我讲，嗯，
啊，了解，
因为人家有人家的规矩，人家有人家的法门，人家有人家这么长时间传下来了，但是有些东西传歪了，有些东西不一定正啊，你听得懂吗？
很多同修就是拜完菩萨之后，那个拜殿呢，就是拜完之后用，需不需要收起来呢？
如果你家里大，你就不要收；如果你家里小，一定要收，因为怕人家跨过去
啊，
不方便。
是是，
因为拜殿是你头磕头的地方，所以老给人跨过去啊，走过去再被人踢到都不尊敬
啊，
所以收起来比较好。嗯
啊，好的好的。
之前那个说烧送小房子的盘子不用的时候要竖起来放置摆存那个存放，那是不是说我们平时用的摆垫是不是不用收起来的时候也要竖起来放这个类 啊？对，
这个是这样的，摆垫的话呢，你如果可以塞到那个佛台下面嘛最好，
嗯，
说明你一直在摆着呢。
嗯
啊，如果你要是放在边上，你必须竖起来啊，因为有两种，一种怕人家跨过去不礼貌，
嗯，
不尊敬，啊，第二个呢，竖起来的话呢，就比较干净一点，然后呢，好像比较尊敬一点，好了。
嗯，就说是不是每一样就是类似于就平时用的是平的用的东西，竖起来以后就表明他停止工作了这个状态。
没有，
或者
这个你平的，除了拜殿之外，其他的照片什么，只要竖起来，它会有灵性。
啊，
那比如像是在工作，就等于在工作
啊。对，嗯，那像平时家里这种用个什么炒的锅子啊什么，是不是平时不用也竖起来放一下？
这个没多大含义的，这个锅子炒完了，当然人家说过去有传统讲风俗讲要盖起来，因为你家里的空的锅子放在那里，就说明你家里没米下锅了，会倒霉的，会家里穷的，所以你看为什么锅子要空的时候洗完了要用个盖子盖起来啊？自古以来很多风俗都是这样的，你不能空的，空的就是说空锅子就是没米下饭了，做下菜了啊，就这样。
师父请问呢，观音堂的拜殿呢，如果有做小孩不知情的情况之下做下去需要念礼佛吗？
叫爸爸妈妈给他念一遍礼佛就可以了。
哦，如果是老人家呢？
老人家没关系，也念一遍。
好的，但请问这拜殿我们需要怎么处理呢？
不要继续放着，拜殿的话如果把那个套子啊经常洗洗就可以了。
哦，
洗拜殿都有功德的。
明白。
我想问一下，就是我现在这个佛台是我没有整的线，因为我怕我那小孩子太小总是动这个东西，那我想问是我现在是弄一个拜殿好还是不弄好？我现在是直接跪在地板上。
哎，当然要拜殿了，不尊敬呀。拜殿不是你好不好的问题，你不能把拜殿弄完之后放在佛台边上竖起来的，藏起来放在高高的。
哦，放高处也可以是吧？
那当然了。
哦，那我明白了，谢谢师傅。
啊，你小孩子下面你不能放在上面啊，厨顶上什么上，你脚一颠，小孩子哪知道不啦？
嗯，是是是。
嗯，你咋没有智慧呢？ 你咋这么没有智慧呢？
我就问，在没有拜殿的情况下，在比如在庙里，有的佛像前面没有拜殿，然后直接地上磕头发，磕头的话，可不可以？就没有拜殿？
当然可以了，有什么不好啦？
可以的
啊，天啊地当床，天当被，地当床。你有时候啪一下子看见菩萨了，我有些事情就不讲给你们听了，在广播里讲的不是太好，因为我到普陀山去的时候，我眼睛就是啪看见菩萨了，滚烫的石头啊，当时37度啊，就是天就是热的嘞，台上跪在地板上啊，脚烫的嘞，我就马上就磕头的。你看见菩萨，你说来来来，没有拜殿我怎么磕啊？来，先请赐我一个拜殿吧，观世音菩萨，然后我再给你磕头啊。
没有。
心诚则灵啊，听得懂了吗？
听得懂了。
这些我都没告诉过你。
感恩师父。
看到了之后，你那种震撼哦，哎呦，真的、那种震撼哦，呵呵。
我们
不能讲。
看不到。
不能讲的，好了。那个我就讲给你听一点、那个护法神啊，那种样子啊，他看着人间啊、你那个眼睛啊大的什么程度哦，我的妈呀，哎呀，什么看不见、你当时你看着天空上护法神那个眼睛啊黑的，我的妈呀，这个眼睛就像一个人家说像一个月亮怎么着
啊、
你想想看，你身上还大成什么样子了？哎呀，哎呦，这整个被他遮住的，震撼呐、震撼呐、观世音菩萨一件衣服穿出来一件白纱裙，你就是能够看到白纱裙、你往上看的话，你都感觉简直就是不是大楼可以形容的啦。听得懂了吗？浩瀚无比呀、你往上看，你看不到菩萨的头的。你不停的在往上看，要有功能，不停的看，不停的看，就像卷上去啊，它一点点显化。你们看电脑看吧，有时候看到下面不是没有了吗？他说正在生成当中，他就这么不断的生成，生成，生成，等到你完全看见观世音菩萨这个高，你眼睛都睁不开呀、现在知道我的感觉了吗？我还会去。
知道。
看人间的东西啊现在明白了吗、看到的东西不一样，境界不一样啊，人生就不一样了啊，不一样的人生就是因为不一样的境界啊，把师父这些至理名言好好的记一记吧，这都是师父讲的，没人讲的、听得懂吧？好了，
好的，好，感恩师父分享，感恩师父。师父就是我们，
你是卢台长吧？
现在
还感谢我分享。
因为我真不知道您看的那个护法神的眼睛像月亮那么大，第一次听到，挺震撼的。
当然，你不是说登上月亮的这个这么大，就是月亮，你有时候抬头看两个月亮大不大？
大的，大的。
好了，他就这么大的眼睛哦。哇，不得了啊！护法神的眼睛哦，有点像周长
普。但是有的时候觉得师傅的眼睛也很严厉，每次看到师傅站在面前，也就是人就定住了。
现在知道
吗？
知道
怎么办了？
知道吗就好了，能量呀，明白了吗？
他
说师傅在白话佛里讲，绕佛要顺时针。那师傅，是否我们上香围着拜殿，是否也要顺时针呢？上完香以后回来，是不是也要顺时针走过拜殿呢？
没听懂。
对不起，师傅，就是那个同学问那个绕佛要顺时针。那师傅，我们上完香插好香以后，从佛台前到拜殿那个时候，是不是也要顺时针绕过拜殿？
啊，这个没关系的，没关系。
没关系啊，明白了。
从道理上来讲，应该顺时针，男左女右。好啊。
师傅，我有两个问题要问你。
啊。
我们一般呢、我们在跪拜，跪在拜殿上的时候，有的师兄会坐在脚跟上，这样如理如法吧？
如理如法，没问题的。
就是脚完全没有碰到地上哦，就完全是在拜殿上面。
没听懂，你刚刚说坐在自己的脚跟后没问题的呀？
哦，在拜殿上坐在自己的脚跟上没问题。
啊，对呀、啊，你前面拜完了之后，你可以坐在脚跟上了，没关系的。
好。
但是
问题是那个，
但是你要听我、听我讲，就是说第一遍的拜最好是能够直腰啊，第二遍拜你才可以这样。一般的像这种坐在脚跟上的，一般的就比较累的人，腰不大好的，身体不好，菩萨不见怪的，明白了吗？
对，感恩师父指导。